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们请到 TikTok 上面非常红的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析房地产市场，欢迎房产摆渡人蒋哥。
詹哥好，观众好，我是房产摆渡人蒋哥。
好，蒋哥，我想要问你，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两个字跟一种活，这是一种活动吗？
就是躺平。
是躺平。
对
你，哎、欸，你很了解，
很了解，很了解。
好，年轻人的一部分。
对，
躺平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潮流啦。对这一世代的孩子来说，多数的父母是兢兢业业拼一间房子，然后他们可能留下来不止一间，然后就是想说未来要留给小孩。但是你知道，其实爸妈给房子，我们继承或者是我们接受爸妈的房子，不是说我拿着这个藤本呢到地震局去登记换名字就可以，它其实中间有很多美美嘎嘎。所以我们今天要请蒋哥来帮我们讲一些比较实务面的东西，或者是透过这个赠与房屋我们要来怎样来节税。
好，可以，没有问题。好，谢谢詹哥的提问哦。
嗯，
其实在我们实务上操作生前赠与这部分，因为台湾的赠与这两个东西是规定在遗产及赠与税法，
嗯，
所以有生前赠与跟死后的赠与，叫做遗赠。
嗯，
那我们今天讨论就叫生前赠与。
对，
我们常常听到结果论啊，很多人讲说能分批逐年赠与，以买卖代替赠与，
嗯，
都比直接赠与不动产好。
嗯哼，
好，这是105年以前的房地产。
嗯，
那大家会讲说，那到底是买卖好还是赠与好？我可以跟大家讲，90%以上105年取得的不动产，其实你用遗赠就可以了。
嗯，
你不需要脱裤子放屁。
嗯，
在生前搞赠与，你在生前搞赠与，通常在实务上只会有几个情形。
嗯，
第一个脱产。
嗯，
为什么脱产？因为买卖要搞实质金流啊。
嗯，
所以说把东西带来我们代书事务所的，
嗯，
他就会马上说，我今天就要把房子给脱产掉，
嗯，
不然我的执行命令可能下礼拜就到了。
哦，
他可能本身生意失败，
嗯，
或是我要查封，
嗯，
或是有离婚，我要赠与给其他人，不一定是赠与给小孩，因为小孩的赠与其实基本上跟他人的意思是一样，
嗯，
因为台湾的所有的那个对于财产来讲分为两个视角，第一个，
嗯，
你是不是配偶，
嗯，
你是不是直系血亲，
对，
那你直系血亲的赠与原因，你是有意，你是可以有自由意志或没有自由意志的，就是很简单，遗赠嘛，遗产它会比较宽容，
对，
把夫妻赠与，夫妻配偶赠与的它也会比较宽容，其他都是一般人的角度去看，
嗯，
对，就是一般人的角度去看啊，
嗯，
所以通常是脱产的。
嗯，
还有第二个的状况就是小孩子很多，避免小孩子吵架。
嗯，
还有在赠与上面来讲的话，有一半以上都是夫赠妻，就夫妻赠与，嗯，另外的一半几乎赠与的比例是长辈赠与给小孩，就是赠与给男生比赠与给女生多。
哦，
对，
重男轻女的观念现在还是有啊。
重男轻女的观念，都在我们实务上来做，嗯，我们遇到的情形很多是这种状况。
嗯，
哦，所以刚讲脱产，然后赠与给小孩，就是说通常是怕自己的私生子，或是自己哪个小孩子或哪个女儿，将来他百年之后，
嗯，
他分不到财产，
嗯，
很多长辈是怕自己比较不受宠的小孩是分不到房子的，
嗯，
所以会提前赠与给他。第三种状况就是家里长辈需要钱，嗯，很多长辈哦是把房子要赠与给小孩，但是他只是希望说，哦，我这房子是净资产。
嗯，
我辛苦在年轻的时候，我努力了一个2000万、1500万的房子，
嗯，
是净资产，
嗯，
我想提前给小孩，
嗯，
那小孩啊，你贷500万出来，让我过完最后这10年好不好？ 很多小孩是不愿意
的，不愿意，对
对不对？
对，
你可以理解这种状况吗？
那我们先来聊，就是这个赠与的过程。这个赠与的过程，它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费用，也是有可能小孩子不愿意负担的吧？
好，这么讲就是说哈、我们今天讲说，如果是用不动产的赠与上面来讲的话，长辈赠与房子给小孩，土增税、契税、印花税等等税都省不了。
都省不了，
都省不了。
嗯，
所以我才刚刚破题来讲、你是105年以前持有的不动产，
嗯，
到现在可能他是民国70几年买的、爷爷奶奶啊，
嗯，
他只要在民国113年继承，这四五十年的土地增值税可能三四百万，
嗯哼，
全部都不用缴，免科。
而且重点是我们的父母辈他们取得的房子有可能真的多数都会在民国105年以前。
哎，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先破题，就是说你要看、你要问我说到底赠与好还是买卖好。
嗯，
那首先一个判断方式就是说你受赠的这个房子，
嗯，
跟赠与人的取得时间是在105年以前105年以后。105年就是发生的房地合一税嘛。
嗯，那所以房子如果是在105年以后取得的话，那他要节税的方法有哪些？
好，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常用的，
嗯，
就是逐年赠与。
嗯，
在过往啦，国税局没有查那么多金流的时候，我们会用债务免除。
嗯，
在过往有个政治人物，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嗯，
他要选举嘛，
嗯，
那就说，哎、你当时没有报遗产税啊，他就做一个过去的假的借据，叫做债务免除。
嗯，
就是说，哎、当时这个房子爸爸过给你的时候，你没有报，你漏报遗产税哦。
嗯，
那他想说，哦，不是啦。这个是当时我跟我爸借的钱，但是，哎，我借钱，比如说，詹哥，你跟我借1000万，
嗯，
你要不要还我1000万？
要，
当然要啊。但是我如果说你可以不用还了，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啊，就做债务免除啊，
嗯，
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样去证实？所以国税局基于实质科税原则，如果你要用债务免除这一招的话，要记得当时的债务一定要正常的现金流，最好要公证这个债。公证这个借据，不能说父子之间不能借据借贷啊。
嗯，
但是父子之间的借贷，第一个你真的要有金流出去啊。
哦，对，
对不对？
对，
而且你要得算利息啊。
对，
你不能无偿啊，无偿我就认为你叫赠与啊。
哦，
那赠与你为什么没有报赠与税？
嗯，
这是一个道理。
对，
那第二个道理，我们把整个的交易金额给缩小好了，我们就算1200万的例子好了。
嗯，
1200万的房子。今天爸妈想要在生前赠与给小孩，
嗯，
那应该怎么做？一般的我们的做法会用买回，
嗯哼，
买回意思是说我先赠与给这房子，爸爸先买下来，
对，
好，爸爸先买下来，
是爸爸原本有的房子
啊，或是爸爸原本有的房子，让小孩买，跟我买房子，
嗯，
那小孩没有钱怎么办？18岁，这小孩有18岁，有可能58岁啊，对不对？没关系，
你说58岁的小孩等爸爸，
对对对啊，也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躺平到58岁嘛，对不对？
对，
那很简单，你没有钱，爸爸赠予244万给你，
一年，
一年啊，因为刚才1200万的例子嘛，1200万我就贷款80%嘛，
嗯，
那不行，妈妈赠予244，爸爸赠予244，加起来多少？488，
嗯，
对不对？死爸爸真不吉利，488当自备款，剩下贷款，所以你488，小孩跟爸爸把这1200万的房子买回去，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剩下的700-800万你贷款，
小孩自己贷款，
小孩自己贷款，那就很顺利的。我是赠予现金，你跟我买回，
但是小孩还是不想背贷款，
那很简单，你说小孩子就是不想背贷款，我就赠予现金，你跟我买回，用市价买回。房子假设还都还是1200万，
对，
一年夫妻可以赠予488，
对，
那1200除上488，算500啦，大概就3年、啊，
三年，所以就分3年拿现金，
对，
嗯，
我就是这3年每一年都赠予488，
嗯，
你每一年都受赠488之后，你每年都找蒋哥或代叔买回1/3，
嗯。
所以我们的权状就是你詹哥每年都持有1/3，第二年持有1/3，第三年持有1/3。
真的有人这样做吗？
真的有啊，
嗯，
我们家真的是这样做啊。
那小房子有还是大房子的人才会这样做？
其实大概总价在2000万的会逐年赠予啦，因为他在有生之年5年内他可以完成。嗯、你1亿的你要分多久？分几年啊？
对，488，1亿除以488，除很久。甚
至也随便4-5千万，你也必须搞10年计划。嗯，没有，通常来讲啦，节税计划最长我都遇过5年而已啦。
嗯哼，
你不会是10年啦？
嗯哼哼，
对不对？你买1年1/10这个。也很麻烦，
嗯，
我遇过都是差不多2年到3年是最平常的，所以总价大概都会落在1500万到2000万，
嗯，
新旧房子公告限值约莫差不多在800万1000万以内的，
嗯哼，
哎，这是最务实的状况。
所以像我们节省了这一部分的话，剩下他们必须缴纳的金额大概就剩下契税啊之类的嘛，
契税啊、土增税啊，
嗯，
这些东西，
这样还是很多吗？
那就看你的房子土地涨价归公有没有增值啊，
嗯嗯，
对，看你土地涨，但是我给大家一点干货好了，好不好、嗯、
好，你要教大家逃漏税
没有、嗯、合法节税，毕竟我是财税法专家嘛、哦、好不好，就是说像刚刚那种状况，
嗯，
我来不及做金流，我就是要赠与出去了啦，脱产嘛，
嗯，
脱产给小孩嘛，詹哥爸爸生意失败，
嗯，
市价2000万的房子，那我就必须怎么样，赶快脱产，我现在没有贷款嘛、嗯、对不对、嗯、我也来不及申办贷款，我也找不及民间设定2000万的房子公告限值，假设是500万，
嗯，
老房子，老房子、嗯、好不好，我直接就赠与给你，你是、嗯、你的取得成本是不是500万，
对，
那如果你一取得马上要卖怎么办，是不是2000万的房子减掉500万，1500万扣45%，
对，
你要缴多少，你要缴将近700多万的税、
嗯、
很多吧，
很多，
没关系，原本就净资产缴了，詹哥，但是用房地合一税的重构退税把它退回来
哦。
你买个2001万的房子，700多万马上退回来，大胆缴。我本来房子就没有打算卖嘛，
嗯，
对不对？750算缴啊，对不对？
我有一个疑惑，重构退税不是我有在买新的房子才
对啊？所以说啊，你这房子就是你要卖，我赠与给你，对不对？
对，
赠与给你之后，你马上卖掉，
嗯。
我刚刚不就讲嘛，2000万市价的东西公告限值只有500万，
嗯，
是不是1500万的45%？
对，
你缴了700万，
对，
你的确卖掉了嘛？
对，
你原本要收1500的、啊，是不是750万扣掉了？
对，
对不对？
嗯，
好，那没关系，你再买一间2001万的房子，马上退。你在这2个月买卖的话，根本就是找补啦，根本不用实际上付出这样的钱啦，所以这就是说，你缴出去的赠与税。怎么样通过房地合一税的重构退税把它找回来，
可是我要有再去买一个房子的动作它才可以享有重构退税，
当然
吗？
当然当然当然，那你要就跟我说、嗯、
可是我爸就生意失败，我哪有钱再去买房子，
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在社会上啊，不动产很多专家在教买卖，刚我们在前面有讲到买卖从来不是问题，不能买卖才是问题，
嗯，
还有他为什么得买卖，
嗯，
刚刚那种状况他是我刚才讲赠与很多行为是为了脱产，
对，
很多人欠债是没钱还吗，我就问 你
不是不想还，
你看像我们是没有像很多啊什么
讲那个已过世的
东地市啊东云啊泰电啊、
嗯、
你觉得他们是没钱还吗，
不是，
很多人欠债是不想还，
嗯，
是吧，
嗯，
这就是每天社会上在发生的事情，
嗯，好现实面哦，
很现实面，
对，
不能买卖才是个问题，
好，那我们刚刚讲了零零总总，就是父母为了要把房子给小孩所做的一切努力，结果到了小孩子手上之后，小孩子的第一个想法是哎，我再拿去卖掉，或者是我拿去贷款、
嗯、好，真实的状况，
那父母可以杜绝这种状况吗？
可以，那就是你要做一些法律上的行为。好，刚我们讲回到一个真的状况，就是说、嗯、父母被小孩逼急了，或是避免小孩子吵架、嗯、我就先把自己的老房子给小孩，那你怎么避免小孩子之后不理你呢？
嗯，
或是刚那种状况你就是怎么样，很多人会教做反设定，
嗯，这很多人讲的
很多反设定、
嗯、对，
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借这个笔钱、嗯、但是你设定给我，
嗯，
那或者做预告登记，
嗯，
这也是一个说有预告登记抵押权设定，
嗯，
那我比较建议大家的就是做信托登记，
嗯哼，
因为信托登记它可以去对抗第三人的债权，
哦，
我常常跟大家讲为什么你要做信托登记，
嗯，
因为你就是怕撩威亚 gay 嘛，
嗯，
你要不要看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子？好，你今天把房子赠予给小孩，小孩子整天像那个躺平族小屁孩在那边玩车的，骑车、骑摩托车骑150的，
嗯，
他今天骑车啪撞到劳斯莱斯2000万，一赔赔多少？
嗯，
赔800万，要不要？成年了800万，结果债权人保险公司看到这个你的小屁孩刚受赠一间房子，直接查封。
有可能，
有可能吗？你有抵押权设定吗？
嗯，
我照排第二顺位跟你查封，
嗯，
可不可以？可以、啊，
可以。
但是你今天受信托不行啊。
哦，
信托可以对抗第三人债权啊。
嗯，
所以在这个地方，
嗯，
哎、欸，
所以只要做了信托登记，就可以避免小孩飙车，
避免小孩飙车，也避免小孩被诈骗集团拐骗。
所以五亿高中生应该提早做这件事啊，
就是得信托啊。
可是他爸爸是地震士，
但是
不
能
这样讲。
五亿高中生的状况是他爸爸已经把房子给了小孩了，
嗯，
他的信托你就要看是自益信托还是他益信托了，
嗯，
对。那有些人是
有分，
当然有分，
嗯，
我把房子给你，你信托给我是自益信托，事实上所有权人还是你。
哪一个字？自己的意，
自己的自，自以自己为利益出发点的自益信托，
嗯，
以他人的利益为出发为目的啦，
嗯，
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的叫自益信托，
嗯，
以他人的利益为目的的叫他益信托，
哦、
嗯，所以很多的信托都叫自益信托，
嗯，
就是房子过户给你了，
嗯，
但是自益信托只是信托的管理人是我，
嗯，
在信托存续期间呢。你的使用处分收益都只有我，必须经过我同意
哦，直到我倒下为止，
直到倒下为止。所以你会有受托人跟受托管理人，
嗯嗯，
有些受托给受托人是律师事务所，
嗯，
但是管理人可能是某律师，律师会挂，律师事务所不会挂，
嗯，
所以就换其他律师而已啊。你如果受托在过人，受托人挂的话，这个合约就没有了。
好，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像这种，比如说办理信托登记的状态啊，如果说我们只是一间小房子、一个小康家庭去做这件事情，会有人这样做吗？
不奇怪，
不奇怪，
不奇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况。
嗯，
在我小时候呢，都听到说老人家不喜欢买保险，
嗯，
甚至不喜欢买生前契约，
嗯，
我觉得大家很健康的看待这种状况。其实刚刚我讲房子给小孩，让小孩背一点贷款，其实这是一个财商观念，
嗯，对，
这是一个财商观念。我觉得这个亲子间的财商观念要彼此的建立跟互动。
嗯，
我房子给你背贷款，我终究是要给你的，
对。
但是我要让你学习有责任，但是在我的看顾之下，
嗯，
还要避免你被诈骗集团骗，或是你不小心有我想的做生意失败，或者被人家查封的这个行为，
嗯哼，
我也可以保护我们家的这个资产，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理财。
好，今天谢谢蒋哥。那蒋哥也教了大家一些，就是怎么样在赠与的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些节税的动作，或者是父母要怎样在保护自己资产的同时，又教导小孩如何善用资产。谢谢蒋哥，
谢谢张哥，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